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20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星期六在罗马开幕，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复苏是这次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由于20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马上就要在格拉斯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20国峰会上格外受到重视。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开幕仪式上欢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印度总理莫迪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内的各国的领袖与会，这个、亦都是20国集团在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两年来首次举行面对面的高峰会。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国总统普京他是选择视频与会，这个、有可能令到原本不容易解决的气候变化问题更难取得新的进展。据路透社的报道，20国集团峰会起草的一份公布草案显示，各大国只是些微是强化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承诺采取的行动，它是没有确立环保人士认为对防止环境灾难至关重要的新的减排目标。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认，在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和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都会在讨论气候变化的时候遭遇困难，但是他警告说，如果不采取大胆的行动，世界文明有可能好像罗马帝国一样迅速地崩溃，进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据路透社报道，虽然有关气候变化讨论将会贯穿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峰会的全过程，星期六首日峰会的主要议程还包括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据美联社报道，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在致辞当中呼吁各国作出加倍的努力，让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民众接种疫苗。他说，世界上富裕国家当中已经有70%的民众接种了疫苗，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当中接种的人口只有3%，他认为这个状况在道德上是不能够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向在罗马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国家领导人发出公开信，敦促他们增加对全世界最贫穷的人的疫苗供应，确保所有的流动人口能够得到疫苗，支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公开信说，富裕国家和财力不足的国家目前在疫苗供应问题上的平等差距显示了对全世界最贫穷、最易受伤害的人的生命的无视。高收入国家每100人获得133剂的疫苗注射，而低收入国家每100人只有4剂的注射。世卫组织还警告说，疫苗不平等每日都导致生命损失，继续是使所有人面临危险。历史和科学清晰地显示，采取协调行动让人可以平等地获取公共保健资源，是击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公共健康重大威胁的唯一的途径。大家是需要采取强而有力的集体行动，减少痛苦，确保可持续的全球性康复。另外，英国王子哈利和妻子梅根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联合签署另外一封是写给20国集团领导人的公开信，敦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履行承诺，向贫穷国家捐赠疫苗。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警告伊朗说，继续推动核进展并且阻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将会破坏伊朗重返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朗核协议。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六在罗马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期间是举行3+1会晤，并且表示他们支持拜登总统所提出的保证，即是只要伊朗重新全面遵守伊朗核协议，美国就将会重新全面执行伊朗核协议。美国和欧洲领导人重申恢复伊朗核协议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们在白宫提供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呼吁总统莱希是找紧这个机会重新诚实努力，找紧完成他们的谈判。美英法德四国领导人就伊朗核问题发表联合的声明，决心确保伊朗永远没办法获得核武器，并且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30号就伊朗核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在罗马讨论了伊朗不断升级的核计划对国际安全构成的风险， 表示决心确保伊朗永远没办法获得一枚的核武器，并且对伊朗在停止重返伊朗核协议谈判的时候加速高浓缩生产等挑衅性的核步骤共同表示严重关注。声明说，伊朗同时减少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透明度，令到这些行动更加令人担忧。伊朗继续核进步并且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会破坏重返伊朗核协议的可能性。声明强调，通过谈判让伊朗和美国重新全面履行伊朗核协议，并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解决遗留争议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对拜登总统对伊朗核协议的明确承诺是表示欢迎。声明说，重返伊朗核协议将会提供对伊朗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制裁的解除，这个只有在伊朗改变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声明最后说，他们致力于继续与俄罗斯联邦、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协调人密切合作，解决这个重要的议题。美国官员在星期六说，美国已经和欧盟达成降铝关税协议，以终止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对降铝进口施加关税引发的争议，移除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一个障碍，避免欧盟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对记者说，美国欧盟降铝关税协议将维持美国根据232条款对钢材进口征收的 25% 和对铝进口征收的 10% 的关税，同时允许有限的欧盟生产的钢铝产品免税进入美国。雷蒙多说，这项协议将会降低美国制造商的钢的消费代价，美国的钢材价格已经达到每吨$1,900的历史新高，加剧了美国制造的产品的价格通胀，包括汽车在内。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推特上证实了这项协议，他说欧盟与美国同意停止贸易纠纷，并且就未来一项可持续的钢铝全球协议展开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在星期日正式宣布这项协议。美国官员没有明确欧盟免税进口美国的钢材数量，但消息人士说这个数量是每年330万吨，超过这个额度的钢材进口将被征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在星期六10月30日结束，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同日展开。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结记者会上面说，过一年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立法会回复理性，通过的法案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多。不过梁君彦否认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说，立法会议员的民望创新低，支持度全部低于50分的合格水平。有学者分析反映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批评立法会变人大化、举手机器。
主权移交第六届香港立法会任期原定在去年7月底结束，换届选举去年9月举行，不过在反送中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首次通过延长立法会议员任期一年，并且将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至到今年12月19日举行。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原定留任一年，但是去年11月人大常委会撤销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包括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触发全体民主派议员总辞，延任立法会由建制派议员主导。破天荒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日结束，星期四，即是10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大会。主席梁君彦当日召开年结记者会，总结今届立法会工作。梁君彦发言表示，在过去一年没有反对派议员的立法会回复理性，他形容是高效运作。梁君彦表示，本年度的会期较以往多了3个月，一共召开49次大会，会议总时数是342小时，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少的一年。 但是议会通过了48条法案，数目是他任内最多，较过去每年平均通过大约20项法案，增加超过一倍。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统计，今年度立法会通过了48条法案，其中32条，即是三分之二，是不记名举手表决通过，而48条议案当中的44条是去年11月民主派总辞之后通过。这44条法案平均每条只是用了1小时40分钟审议就通过。对比今届立法会首年的会期，即是2016至17年度，每项法案审议大约8小时，大幅缩短。梁君彦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不是恢复二读三读的时候辩论时数多就代表通过了一条好的法例，或者相关的法例是争议性比较多。
所以这一个审议法案不是说在三读，在二读三读是越长呢是越好的。咁你亦都講話有好多係咁舉手唔夠五分鐘嘅，咁如果你記得咧，上年臨尾嗰度咧係一個法案分零鐘都過嘅，係有泛民喺度嘅 ，OK？ 因為泛民要過嗰條嘅就乜都唔講都可以通過。事實上咧嗰、那個係喺恢復二讀同三讀係一個程序，但係最重要就喺個法案委員會嗰度審議，大家決定到啦，亦都俾佢恢復。嚟立法會恢復議讀，咁所以依個程序，我希望大家睇到，其實喺過去依年裏邊咧，我哋都睇曬好多其他議會嘅做法，人哋其他議會嘅有啲係準之限住你幾個人、八個人講完就投票添嘅，咁我哋其實就冇限人嘅，係自己你去處理就處理。
梁君彦表示，香港立法会的议事方式完全根据西敏子式的议会运作，他认为用举手不记名投票国际上比比皆是，否认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
所以我们做法是完全根据一个国际这些西敏子式的parliament 或者议会去处理，咁所以系完全绝冇问题嘅。咁就其实亦都睇到咧，即系用举手唔去记名投票咧，比比皆是嘅。亦都喺外国咧，95%嘅投票咧都系用 voice vote 嘅，咁所以系冇一个特别嘅情况。而家只系话俾我听，我哋议会系回复理性。
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过去一年立法会通过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法案，包括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要求区议员宣誓的公职人员宣誓修订条例，起底刑事化，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门槛，影响电影创作自由的电检条例修订，是本届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法案，全程只是用了45分钟的辩论就通过。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一年的立法会在建制派主导下，开会次数最多，会议时间最少，但是通过的法例创新高。他认为不是有效率，而是议员不作为的表现。他批评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完全没有反对派的声音。
这个我觉得在香港现在气氛看，其实就不是有效率咯，叫不作为咯，叫做即是议会根本就是举手机器、橡皮图章，没有反对派声音。特别过去一年，你知道大家没有反对派，是吧？咁嘅情況底下，即係話好多聲音入唔到去啦。嗰、那個選舉嗰、那個修改選舉方法嗰個條例，幾日之間就過咗。嗰棟後面已經好海後噶嘛，係嘛？啱啱最近嗰個輸入海外醫生、非本地訓練醫生嗰個又係審議咗五次。咁你同過往審議個法律條文要好小心，逐條逐條睇，逐句逐句睇，甚至逐字逐句睇啦，真係好唔同咯。咁好草率嘅咯，好多做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不作為嘅表現咯。
记者问及香港立法会是否变成人大化，只是能够举手赞成，不容许反对声音。钟建华回应表示，有这样的趋势，甚至比人大更差。 钟建华批评去年立法会大部分通过的议案都是用举手不记名方式通过，反映建制派议员都不愿意用记名方式投票，不敢负上后续的责任。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结记者会回顾五年立法会主席工作，拒绝为自己评分，反而认为记者对他评分比较适合。他又表示未决定是不是争取连任立法会议员。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19号公布最新的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这一项民意调查在9月和10月分两阶段，分别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超过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六位最多人认识的立法会议员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被认为是同中联办关系密切的何君尧、经民联梁美芬、实政元卓田北辰和工联会的麦美娟。支持度排名首五位的是民望最高的田北辰，得 47.7 分，是他2013年首次被评分以来的新低。第二至第三位是叶刘淑仪和李慧琼，分别得 42.8 分和 39.2 分。第四和第五位是梁美芬和何君尧，分别得 37.1 和 32.8 分。钟建华表示，排名头五位的立法会议员的得分较以往大幅下跌，全部低过50分的合格水准，创历次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的新低。而且很多受访市民都答不出10个立法会议员的名字，他认为反映市民心目中立法会已经失去公信力，施政的应受性亦都失去功能。前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吴凯宇表示，对比以往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邝俊宇、公民党的杨岳桥有超过五六十分，现任议会的建制派议员民望全部不够50分，反映国安法之下社会气氛表面平静，但是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仍然未消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日展开。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星期五，即是10月29日公布18人的参选名单，直选10个选区，每区都有一名代表参选。党主席李慧琼循九龙中争取连任，他表示该党参选人数比例与上届相若，不算进取，他有信心全取18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最新的跨党派议案，将在国务院设立新的项目，为监测、追踪和抗衡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动态投入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坦尼在10月27日星期三推出名为《中国监测法》的议案，法案计划在2022财年拨款1000万美元在国务院成立新的中国观察项目，锁定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各种影响力为目标进行观察。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的坦尼在书面声明之中说，法案的目的在于为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便更好地掌握中国的各种势力扩张和影响力的渗透，并且同时增加政府各部会之间合作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他说中国在全球各地咄咄逼人地增强了他恶意的活动，对当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了最重大的威胁之一。他说中国畅行无阻太久了，目前是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根据内容，法案指示国务卿在和国防部长协调之后，在国务院内设立一项新的中国观察项目，该项目将追踪和抗衡中国在外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恶意影响，强化美国政府和外国以及区域和国际机构的沟通能力，以应对中国恶意影响的政策，派驻外交事务官员 至美國特定駐外外交同領事職位，同中國以及包括所有在國的第三方國家在涉及中國惡意影響的議題上面進行接觸，指示國務卿將受到中國影響重大並影響到美國利益的國家列為優先要務。法案還要求中國觀察項目的外交和領事職位必須提出年度報告，內容必須包含提出建議、討論趨勢和分析事態，包括中國在外國關鍵產業直接投資的性質和範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在書面聲明之中又說，美國國務院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追蹤中國的惡意活動。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從事的惡意活動遍佈全球各地，這項挑戰和其他挑戰都不同，需要具有全球戰略眼光。這項法案目前獲得眾議院兩黨七位議員的聯署支持，包括共和黨人麥考爾、傑克遜、梅傑爾、曼恩和巴賓，以及民主黨人直瑞斯和菲利普斯。事實上，上個月已經有消息指出，國務院將會擴充中國事務人員，以密切關注中國在全球的蹤跡。根據美國外交政策網站9月21日獨家報導，繼國防部之後，美國國務院亦都準備建立一個中國小組應對中國的挑戰，並且計劃擴充熟悉中國事務人員，進一步緊密追蹤中國在世界主要國家的活動。外交政策報導說，國務院可能計劃增加20到30名中國事務官員，他們將會在華盛頓或者被派駐到美國駐他國大使館監察中國在一些特定國家的活動。報道又說，設置這些關注和監察中國海外活動的中國觀察官員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這些官員分屬國務院的各地區事務局。國務院新的計劃試圖建立一個被華盛頓政策圈一些人稱為中國小組的中國團隊，除了擴充中國觀察官員外，一位官員對外交政策表示，國務院還考慮增加人手追蹤中國購買新興技術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再現武力犯台的備戰的企圖。據美國軍事媒體戰區最新發布的衛星圖像顯示，解放軍正在升級距離台灣最近的三座空軍基地，包括興建彈藥掩體、延伸機場跑道、新設停機坪，並且強化機庫以因應台灣的可能反擊。分析人士說，解放軍升級這三座機場是為了提升東部戰區的戰略投送的能力，讓它的直升機裝載部隊可以跨越海灘地形，深入台灣本島執行斬首行動，以一舉癱瘓台灣的作戰指揮中樞。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十月份是海峽兩岸的國慶月，中國和台灣的政治對抗伴隨而來的就是軍事衝突風險直線上升。10月1日至4日的期間，解放軍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大受肌肉，短短4日一共派出了149架的軍機，引起了國際的關注。美國軍事媒體戰區10月13日的報導說，解放軍位於中國福建省的龍田、惠安以及漳州空軍基地至2020年初就不斷升級內部的設備，除了加強戰備的設施，亦都強化機庫，以防範台灣可能採取的反擊。即使是去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間，這一系列的工程亦都未曾停歇，可見這個的機場升級計劃的重要性。其中龍田機場距離台北大約是217公里，惠安基地距離台北大約278公里，漳州基地距離台北是大約399公里。根據估計，解放軍戰機升空之後最快大約7分鐘就可以凌空台北。根據衛星空中的拍攝的圖片，龍田基地疑似新建彈藥庫，用於強化該個基地的營運以及補給。機場跑道兩端都是有小規模的延伸，亦都正在是規劃新增的停機坪。而另外，基地裏面出現了四個全新的機棚，不單止保護飛機，亦都藉此阻擋衛星設備的監視。而惠安基地亦都出現了類似的模式的升級，除了疑似增建三個可能用來存放彈藥的掩體之外，跑道和停機坪亦都正在擴建。 至於漲州基地，則係正在興建第三個地對空防空飛彈嘅基地，以及係一個大型直升機嘅機槍，可能同提升反潛作戰空降突擊能力係有關。戰區報導仲指出，雖然部署喺呢三座基地嘅軍機數量冇明顯嘅增加，但係中觀呢一個嘅系列嘅升級措施，將會有助於解放軍執行兩棲以及係空降突擊任務，以及係擴大增援行動嘅能力，並且係確保基地嘅生存能力同埋隱蔽性。對此，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華府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嘅資深研究員易思安響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呢三大解放軍嘅空軍基地適用於各種嘅進攻目的，包括用無人機、戰鬥轟炸機、直升機以及散兵對台灣發動突襲。易思安話，由於呢啲嘅基地非常之靠近台灣嘅重要目標，一旦共軍發動突襲，好可能限制咗美國同台灣嘅反應時間，將會嚴格考驗美國同台灣嘅預警能力。台灣戰略學者則係研判，呢幾座嘅空軍基地嘅升級措施最有可能作為直升機部隊嘅前進出發基地，再搭配號稱為係奪島神器嘅075兩棲攻擊艦嚟對台發動攻擊。佢哋話，未來共軍嘅攻台戰略將唔再凸顯登陸搶灘嘅重要性，改由空中機動作戰部隊嘅主導，藉住由直升機嘅運輸直接空中投送兵力到台灣北部嘅戰略要點。位於台北嘅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中共呢幾年為咗增強戰略投送能力，開始響各地成立戰略投送基地。佢話，位於河南鄭州嘅中心投送基地開始運作之後，各個戰區亦都依據新嘅戰略方向建立投送基地，而此投送基地體系嘅第一步就係建立所謂嘅投送保障點，亦就係話作為投送部隊執行任務嘅出發點。揭仲認為，第三大基地嘅機場離台灣太遠，戰鬥機嘅起飛之後反而係冇足夠嘅回旋空間，而且一旦開火，馬上就會籠罩喺嚟自台灣嘅打擊火力之下，所以唔適合作為開戰之初駐戰鬥機嘅以及係轟炸機嘅基地。因此佢話，佢嘅合理判斷就係解放軍整建機場嘅目的係要作為投送保障點，尤其佢他接觸嘅到某位共軍學者嘅限閱論述亦都佐證，投送保障點同戰場嘅距離已經係唔遠，可能處於敵軍遠端導彈或者航空兵火力打擊之下。
以他目前整建的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增加机坪等等，其实都蛮符合投送
保障点的要求。项目包括延长跑道或者增加机坪等等，其实都是蛮符合是投送保障点的要求。延长跑道的活的是必须要是时候可以用运输机从后方将部队送过来，增加停机坪是令到部队在集结待命装载的时候有足够的区域，它亦都有增加一些比如说是躺缝和储存设施，这个亦都符合在投送保障点的时候必须要储存部分武器弹药和物资的要求。揭仲指出，现阶段台湾遇上的共军武力犯台作战模式，主要是由地面部队跨海抢滩，再附以部分部队搭乘直升机或者运输机空中支援。不过2025年之后，中共的直升机以及075两栖攻击舰艇数量可望增加，届时解放军武力犯台空中机动部队将会扮演住越来越吃重的角色，甚至不排除在第一波的联合火力打击之中先对台湾军队的指挥管道是后勤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之后，再投入空中机动部队战斗部队，令到人员搭乘直升机直接投送到台湾北部的战略要点执行斩首行动。
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非常强调空中机动作战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直接跨越。
表示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是非常之强调空中机动作战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直接跨越海滩地形，亦都可以直接跨越国军在台湾陆地上面的设施防体系， 直接將部隊係調入咗幾個重要嘅目標，比如係話台北嘅恆山指揮所、台北港、松山機場等等。所以中國就係先壓制台灣嘅指揮中樞，希望能夠響解放軍戰力冇太大嘅損傷嘅情況之下，先奪取某啲港口同埋機場。位於台北嘅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研究員沈明室曾經撰文指出，今年三月底，鄰近台灣嘅72集團軍由偵察，亦即係直九、武裝直十、直十九，以及係運輸直八等多種嘅機型組成嘅直升機編隊係連接埋起飛，進行一場實戰嘅背景之下，空中突擊。精兵奪控的演練，解放軍集重點是放響加快空中突出力量的轉型，協同多兵種的偵察打擊、兵力投送以及多維突防等訓練，以提升遠程突防能力。沈明室分析，中共近期正在是翻修擴建距離台灣最近的龍田、惠安軍用機場，而漳州沿海地區亦都建成了一座直升機的基地，这个代表中共空军要是陆战的部队已经成立前线的基地。他说，当前势升高的时候，解放军就可能进入这些机场对台湾采取斩首以及突袭行动。而从机场后勤设施可以提出，未来部署机种以空中突击直升机为主。解放军研究的专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亦都认同呢个观点。佢话解放军沿岸嘅一啲机场已经从空军转移俾陆军使用。目前睇嚟，呢三座嘅机场嘅整建有好大部分系为咗直升机而使用。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加紧赶工生产075两栖攻击舰，第一艘嘅海南号响今年四月正式系入列服役。据传，第二艘可能会命名为是福建号或者是福州号，意味着未来会配置在东部战区，而最有可能搭配075两栖攻击舰的就是直升机，因此在东南沿岸就需要直升机专用的机枪。公开的资料显示，075是解放军海军最大的两栖战舰，设有是机库，能够搭载30架各型的直升机，亦都拥有直升机的通甲板，可以同時起降6架直升機，同時仲設有係澳艙，可以作為兩棲車輛、登陸艇、氣戰登陸艇嘅無船，亦都可以運送士兵、步兵戰車、坦克等展開登陸作戰。
可以同時擁有兩批的直升機，一批在陸地上，另外一批在
兩天。林永佑表示，中共跨海攻擊可以同時擁有兩批嘅直升機，一批響陸地上邊，一批響兩棲特擊嘅艦上邊。而第一批出去的时候，第二批可能就转到两栖突击舰上面，补给完之后再次突击，等于是它增加了两栖突击舰的一些的弹性。揭仲亦都表示，共军东部战区里面的三个陆军集团是71、72、73集团军，都直辖一个陆航直升机旅，亦都经常是联手集团核下的特战旅实施常态性的联合作战演习，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对台空中机动作战能力。这些部队在战争的时候可能会从龙田和惠安基地搭乘直升机，和海上的075两栖攻击舰以及改装商船所组成的攻击群，联手对台湾的部分要塞是实施大规模多方向的空中机动作战。揭仲指出，直升机不依赖机场跑道，因此尽管这些基地都是处于台湾岸自长程精准火力以及是经过号战机所挂载的万箭弹的直接射程里面，但是除非是将停机坪的每一寸土地都炸烂，否则是不可能完全阻止共军直升机的起降。林永佑则是认为，基于台湾已经展现出可以攻击到中国东南沿岸机场的火力，中共自然需要兴建一些防护措施。这几座的基地以往几乎可以说是不设防，不需要机堡的掩护。不过随着机群装备是越来越精密，解放军亦都不能够再让直升机和战机露天放置，任凭风吹雨打。
因为你的仪器引擎也好或雷达也好一定是越来越先进嘛，
林永佑表示，因为你的仪器引擎也好或者是雷达也好，一定是越来越先进， 你自然就会需要更多的掩护或者是整补。过去可能对飞机的维修或者是跑道的一些状况，以前是要求是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时有了更新的武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有更多的防护措施？有时不一定是为了要防范台湾的攻击，而是新的武器要进入来，自然会需要更好的环境。揭仲分析，共军一旦执行武力犯台作战，要追求的目标就是速战速决，避免美军的干预或者是中国周边可能引发的无谓事端。不过共军自己亦都知道，以他现阶段的战力还是做不到速战速决，所以这几年一直在调整相关的战力和整建和后勤动员的体系，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浩大的工程。
他是希望在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陆陆续续达到。
揭仲话，中共是希望在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是陆续达到支持武力犯台作战，而且可以速战速决的标准。这个整建的规模其实是非常之大，除了看到的机场整建之外，其实有很多还包括重大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大型交通线的改造，甚至说是形成新的补给区、新的物资储存区等等。牵涉的又不单止是军方一个单位，还是包括很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积电在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投资设厂，日本政府承诺高额补助，专家认为日本是欲藉此是提升经济安全，南韩可能提高，但是并无效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元晶代工龙头台积电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的九州岛投资设厂，日本索尼公司、丰田汽车参与共同兴建，预计2022年动工，2024年完工启用。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企图用最高补助的大约5000亿日元，可能在10月底国会众议院大选之后编入2021年度的追加预算当中。资讯工程与电机专家、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向美国之音说，日本的最大产业是汽车，现在的汽车制造动不动就要使用几千枚的芯片，加上电动车的流行，车用芯片重要性是日益升高。而此外，例如物联网、车联网、万物联网等都需要大量的芯片。日本政府希望保障电脑芯片供应，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正好满足日本政府的需求，所以台积电获得日本政府对此计划的强力承诺和实质补助，亦令到台积电扩充产能和供应链的全球生产蓝图布局更加完整。他说，
台积电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其任何营运决策在商言商。
张瑞雄说，台积电是一间公开上市的公司，他们的任何营业决策在商言商，一定大部分基于公司的最大利益，所以台积电的全球据点扩展决策一定是根据客户需求、商业机会、营运效率和成本考虑等因素。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了日本政府承诺提供几千亿日元补贴之外，还有其他吸引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的原因。他说，
またソニーと電装も出資す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说，索尼集团和丰田汽车集团旗下最重要的零件制造商 Denso 出资共同兴建工厂也是重要原因，这样对台积电来讲是更大幅降低成本。再者，台积电是好似服务业一样因应客户需求度身订造产品的企业，索尼虽然不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但是即由索尼的扩大挂群，台积电可以建立起和客户紧密沟通的模式，构造出客户满意度更高的产品。铃木一人又指出，其中仲有政治因素，由于现在中国和台湾的紧张情势直线上升，必须考虑万一进入战争状态，台积电将生产基地保留在国外可以分散风险。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4日晚的记者会上提到，其实日本政府从2019年起就和台积电展开协商。岸田文雄说，台积电在日本兴建的半导体工厂可以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自律性，对经济安全有莫大的贡献。 对此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晶片回到国内生产。
张瑞雄说，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芯片返回国内生产。更由于疫情的流行，日本汽车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芯片短缺问题。而此外，台湾和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亦加剧了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压力。这个都使到2021年初，美日等国将科技产业最为依赖的台湾芯片业列为全球供应链重要潜在风险。目前全球正在重建供应链去脱离对中国的依赖，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需要芯片支持的物联网 IoT 和无线通讯技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美日欧等西方先进国家阵营未来和中国为主的阵营势必会两极化，很多产业标准恐怕将会向着双方没有互换性的方向去发展。而铃木一人就指出，自从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半导体业就已经丧失了竞争力，无论政府启动几多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政府积极吸引台积电在日本设厂，最后目标是振兴日本国内的半导体产业。他说，
日本の場合これまで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一つは垂直統合といって、
铃木一人说，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纵向一体化，半导体业亦是由各个企业依赖自己的产品独自生产自家适用的半导体，工厂设置和机械的购买都是由各个企业自行负责，所以可以承担的成本不大，所以制造成本高，效率亦不是那么好。这个形态和世界半导体生产的横向分工方式是非常不合。现在国际趋势已经是生产很多不同商品都适用的半导体了，所以日本希望透过台积电到日本设厂，扩大日本的半导体业的基地，使到日本能够建立类似台积电的工厂，逐渐适应横向分工机制的半导体生产方式，最后是降低制造成本并且提升制造的效率。台积电宣布在日本九州岛设厂的事件，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可能是日本和台湾建立日台经济同盟的开端。但是张瑞雄认为，在这个时间期待日台经济同盟是言之过早。他说，
这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建立本国国家的产业需求，所以也不用太过于解读。
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在商言商，同埋日本基于本身国家的产业需要，所以不需要过度解读，认为这个可能成为日本和台湾建立台日经济同盟的起点，因为台日经济贸易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福岛核灾难区生产的食品进口、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等等。再者，日本亦不是太可能想得罪中共，所以大家不用期望太高。而铃木一人就认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将会令到台积电拥有日台经贸友好大使的角色。日本已经感受到台湾释出的善意，对原本就亲近的台日关系增温有更大的帮助。而相反，日中经济连接急转直下，两者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
もうすで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例えばファーウェイ。
铃木一人说，中国依赖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但是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就受到限制，包括日本不再和中国的华为合作。日中半导体贸易早已经陷入了困境，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是在这个之后的事情，而且只是一间企业。无论是台积电是否进军，日中之间的半导体业的联系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目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如果台积电接受日本政府援助的日本设厂生产半导体，并且以较低的价格供应日本国内市场，恐怕会使到同样作为半导体供应链的南韩对日本的出口减少而遭受损失，南韩可能因此而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铃木一人就说，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旨是维持自由贸易，但亦要配合目前的世界局势。他说，
やっぱり国家の安全保障とか国家のにとって重要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
铃木一人说，以日益重要的经济安全保障层面来看，某些战略性的行业研发和安全相关的投资都可能会被准许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状况。而且世贸组织本身功能失调，即使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亦不能够审查，更加不能够作出裁决。 咁所以美國同歐盟都投資加強供應鏈，呢個喺某程度上對 WTO 嘅自由貿易原則係不符。但而家好多國家都係咁做噶，咁所以目前日本唔需要特別擔心南韓提出申訴。而張瑞雄對此咧有佢見解，佢話：
我想質疑 WTO 可能只有南韓會去告，但這種控告很難成立，因為要證明自己產業，因為。
張瑞雄話：可能只有南韓會向世貿組織提告，不過呢種提告好難成立，因為難以提供客觀嘅數據證明本身嘅產業因為台積電喺日本建廠而造成損失。而此外，南韓對自己國內半導體嘅補助少咩？咁、而且基於美日同盟，台積電亦喺美國設廠，咁美國亦唔會支持南韓提出嚟嘅控告。咁其實企圖向 WTO 提出申訴嘅國家，往往會因為難以證明佢哋喺呢個產業上面臨嘅損失同被告國家喺該產業補助金額之間嘅因果關係，咁造成最呢個訴訟最後係難以進行。例如美國同歐盟雖然將就中國以巨額補助去支持半導體產業嘅舉動視為重大問題，不過最後仍然因為舉證困難未有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博士就話：全球都面臨芯片荒，台積電因此成為各國積極爭取嘅目標，同時各國亦分別擴大投資設廠。佢話：
至於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到晶片的供应的命脉，所以尽量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建厂生产。
张瑞雄话：对全球半导体的趋势影响，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芯片的供应命脉，所以尽量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建厂生产。台积电在海外大幅扩产之际，他们的竞争对手亦大量投资去扩大产能。例如，英特尔斥资20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芯片设施，以期係贏得蘋果同高通呢啲訂單。英特爾將會喺十年內投資歐洲高達800億美元，提高歐洲芯片嘅產能。台積電主要嘅競爭對手南韓三星亦計劃斥資幾十億美元擴大美國德州嘅生產基地，去響應華盛頓嘅呼籲，將更多重要嘅半導體生產帶入美國。三星為自己同高通、Google 等其他公司生產芯片，並且努力準備超越台積電，去爭取更多嘅客户青睞。日本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就说，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对芯片短缺并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因为要到2024年才量产，英特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亦是一样。他说，
要するに現状グローバルなサプライヤーの関係からするとあんまり変わ
って。铃木一人说，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台积电进军日本代表着台积电的产能会增加，所以他认为在目前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之下，对于增加半导体的供应能力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由于工厂2024年才会开始全面营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知道届时半导体的需求供应平衡究竟情况是怎样。对于南韩来说，作为对手的台积电似乎因为进军日本抢走很多日本客户，但是其实日本原本就对三星半导体的依赖程度不是那么高。三星的半导体是针对三星的自家商品的设计和制造，日本的索尼、三菱、日立这些产品依赖适用性高的台积电半导体的程度远远高过三星，所以他认为影响其实有限。铃木一人又认为，只是为自家产品制造的半导体势必必须会被市场淘汰，适用性高的台积电产品长期以来是会获得优势，这个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亦是日本极力争取台积电在日本设厂的重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近日来，中国国内有关韩战的定义引发了南韩和美国的反击。分析认为，四处碰壁的中国战狼外交和民族主义情绪将会进一步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加剧世界多国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五在北京纪念中国参战70周年的演讲当中表示，朝鲜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并且美化了中国的参战。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10月23号在推特上面反击说，1950年6月25号北韩在毛泽东的支持之下入侵了南韩， 当自由国家进行反击的时候，中共派出数十万部队跨过鸭绿江，保证了朝鲜半岛的毁灭。奥特加斯还在另一条的推特当中感谢了南韩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对美韩关系的支持。这个月较早时候，该团队的成员因为提及到南韩以及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被指为反华，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强烈抨击。南韩亦都罕见地对他们最大贸易伙伴提出了批评。南韩外长康京和星期一表示，朝鲜战争是由苏联以及中国的盟友北韩发动的，当时北韩入侵了南韩。南韩反对派议员仲呼吁南韩就习近平的言论召见中国驻首尔大使进行会谈。专家认为，习近平同该国的宣传者认为中国正再次面临着美国的无端攻击，这次的讲话的目的是对国内以及国际展示信心，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人民以前曾经勇敢地抵制美国，现时亦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美国。在中国官方舆论的造势之下，BTS 立刻遭到了中国网友的口诛笔伐，他们评论说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并且表示国家面前没有偶像。如同很多在中国引起反华争议的外国娱乐明星一样，争议迅速蔓延到商业层面。 BTS 在中国的粉丝后援会宣布将停止购买该个组合的新专辑，很多关于 BTS 的商品在中国被下架。中国民族小报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网友表示该个组合对朝鲜战争的完全片面态度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亦都否定了历史。分析认为 BTS 的言论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迅速引发如此大风波，是因为中国深陷和美国的贸易战以及是国内新冠疫情的反复，中共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群众的视线。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之下，南韩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已经急剧上升。皮尤研究中心10月的全球民调显示 ,75% 的南韩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同比上升是12%。相比民间的愤怒情绪越演越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这个月中旬低调回应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值得共同努力。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内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最近面临着外交挑战，南韩在大多数议题当中是保持中立，北京不想因为此事将南韩逼向另外一方。这个是中国为了诱导南韩公众人物进行自我审查，而不会蔓延到更加广泛的报复。斯内德说，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攻击 BTS 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说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上花费巨大，但是同时中国对外言论变得是更为对抗，不承认任何的过失，仍然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报复，这个导致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皮尤中心的同一项的调查显示，不单止南韩，在英国、荷兰、瑞典、美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家对中国的负评都升至近十年以来的最高点。相比之下，南韩的全球文化影响力正在是转化为是南韩的软实力，这个不单止给予了南韩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还蔓延到外交领域，增进了南韩在全球政治舞台上面的话语权。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以及中国电影业的专家洛斯典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韩的软实力策略是成功的，流行音乐对传播南韩的正面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洛斯典说，南韩政府这些年以来大力资助以及支持南韩的软实力，同中国相比，南韩没有审查制度，没有一个共产党决定那些的私营部门的人可以制作以及发行些什么东西。他还表示BTS 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使到他们不会因为忌惮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观点而退缩。BTS 是南韩最成功的偶像团体之一，在中国微博上的粉丝超过550万。BTS 获得的 范弗里特奖是美国非营利组织南韩协会在1995年设立的奖项，表彰促进美韩关系的南韩人或者是美国人。 BTS 的团员正是该个奖项的颁奖典礼上面发表了引发中方争论的言论，一些中国粉丝的抵制几乎是未有对 BTS 造成影响。在争议发生之后没多久，BTS 成为历史上仅仅有的五个同时抢占美国音乐排行榜杂志告示牌 Billboard 热门歌曲冠军的团体之一。上个星期 BTS 的制作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首次公开募股，它的股价在首日几乎是翻了一番，成为了南韩股市历史上最成功的尝试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专家话，中国将佢哋嘅太空计划向其他国家延伸嘅方式，令到美国难以匹敌，会让美国喺地球上陷入孤立。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神舟十三号飞船星期五载住三名嘅航天员升空，帮助北京实现太空外交嘅国际计划。呢一艘太空船将喺太空停留六个月。新华社话，呢个系中国时间最长嘅太空飞行。太空人将会检查太空站的所有系统，帮助太空站在明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北京中国日报网站说，太空站将成为深化国际合作的平台，欢迎外国的太空人。市场分析公司 Teal Group 的太空研究主任卡塞雷斯说，我的感觉是这个是对中国是很好的公关，你已经看到美中之间开始太空竞争。中国1970年发射首颗卫星，2003年将第一个太空人送上太空，成为俄罗斯美国之后将太空人送入太空的第三个国家。美国官员担心中国会寻求军事利用太空，需要国会批准任何美中的太空合作。专家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接触超越了公关的范围。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建造高端卫星，并分享卫星数据帮助救灾工作。华盛顿史丁森中心东亚计划共同主任孙允说，中国和巴西在1990年代共同研制遥感卫星，因为巴西当时愿意和中国分享科技。美国太空总署说，中国2008年和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法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委员会都签署了太空合作协定。中国民友巴基斯坦去年成为能够使用北京北斗导航卫星的第一个全面的军事伙伴。孙允说，中国在日本2011年海啸之后向日本提供了遥感数据，并向澳大利亚提供了山火损失照片。中国卫星还向发展中国家免费提供地面照片。孙允说，这些卫星汇集到的数据对不少国家来说都似乎是受欢迎或者需要的数据，所以对没有商业卫星或者西方国家分享信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就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替代物。俄罗斯和中国在9月份初步同意开始联合建造月球研究基地，增加双方的影响力。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的美国客座高级研究员毕胜哥说，中国还向海外出售发射服务。他说，中国可靠，愿意分享科技，并可能破坏竞争。毕胜哥说，伙伴国家可能认为联合太空利用是合理的下一步。他说，我认为他们正试图强调说，我们是低预算的提供者，我们不会问问题，我们比美国可能更加愿意同你平等相待。对很多国家来说，在这些领域和中国交往的确不存在政治或者是战略的不利因素。中国日报10月16号说，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合作挑选并培训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局正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合作，邀请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家在天河太空站展开科学实验。卡塞雷斯说，中国太空站可能在微重力环境下展开几千个实验，可能接受无法接触国际太空站的国家参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凌斯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